各位好，我是负责开发工具的 Frama。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有关于Release Manager 的部分，帮助我们企业团队进行自动化的部署过板，而且呢，帮助我们的团队可以从你的 Production 上面的版本，你可以去做到 Traceability，让你追溯到这个是由哪一个版本去做建制的，由哪一个版本去做迁入迁出，并且呢，可以对应到我们的工作单管理的内容。而且呢，对于我们企业团队来讲，如果您的团队想要到 ISO 认证，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做到内稽的这个机制的话，我们都可以借由 Release Manager 自动化的 process 来帮助我们团队去做管理，并且呢，可以达到让我们团队的同仁的这个建立标准的 SOP，并且会可以有我们这个很有效的这个团队的管理的内容，而且呢，让我们团队的人员的 performance 可以很有效的被利用到。大部分的团队在去做自动化部署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会避免到我们团队同仁校董兼中东的情况，我们可能都会这个由开发团队他们把这个编译好的版本交付给我们过板人员，过板人员呢再借由这个部分自己去做人工减档的动作，人工用 RDP 的方式到远端的 server 上一台一台的机器去做部署跟管理。其实呢，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的话呢，非常的耗时费力，而且呢很容易出错。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团队呢常常会额外的去写 release note，借由 release note 的部分呢去做这个部署的动作，但是这个 release note 也是用人工的方式来去做这个编译的处理，而跟包含到部署的动作。所以呢，其实即使有了 release note 的，也会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团队在去部署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有疏失的情况，可能会有掉档，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提出有效的证明。你这个中间的过程没有人为的介入去做版本的变更，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说呢，现在借由这样的方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微软的这个 Fontaine Server 里面，你如何可以做到自动化的部署管理，并且呢，又可以符合到稽核的这个项目。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这个团队开发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们第一个关卡就是说，先让我们团队的同仁的版本，你都同意的去做管理，并且呢去做纳入到版本管控，确保我们的东西的来源是由版本管控的项目里面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团队已经把这个所有的版本里面全部都做好版本管控了，并且呢，我也针对于版本管控的项目里面做好各种不同的参数的设定，以后呢可以方便我去做变更的动作。现在的话呢，我们只要去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我只要针对我的专案的项目里面，去做发行建制的脚本，这个在党内里面的话呢，其实都有现成的 script 可以用。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连线的项目里面，我们去做到 web deploy 的封装。根据封装的内容里面的话呢，我可以决定说我要变更的站台的名称，我可以把它参数化。我们会根据专案的部分呢进行参数化的动作。然后您可以在团队的 deploy 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自行去决定更换的内容。除了网站的设定以外，您也可以去设定我们的连线自串。我们在连线自串的这个部分里面上，您就可以很方便的可以针对于您的专案的 deploy 的过程给予去做参数化。那除了党内以外，您这个系统的部分，你并不是只有说最新的VS 2013的专案才可以这么做。如果您的专案是 1.1 以前的专案，或者是说呢您是 Java 的专案，您都可以透过 ANT 的部分来帮你把这个部分去做参数的脚本化。好，那我们现在 demo 的这个的内容的话呢，是以党内的这个专案的部分为主。我们透过 Web Deploy Tool 把这个参数化建制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的内容全部部署到我们全部在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建制的这个项目里面去做设定。我们设定的内容其实很单纯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啊，我们直接把这个建制的部分里面去做对应。然后呢，现在的话就跟我们平常的动作一样，如果是按照标准的程序的话，我们会透过 branch 的方式，你确定要把这个版本里面更新完了，然后你要把它 deploy 到我们正式环境的话呢，我们会透过 branch 的方式去做自动化的触发。所以呢，自动化触发里面，它就会自动的去触发我们自动化建制的脚本的内容，根据这个脚本的动作，帮你把它就会借由一个完整一个新的环境建制的环境，帮你把你的这个 source code 从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把它取出来， 并且呢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帮你去做建制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确保的就是您的 source 里面是不是都有进版本管控，而且呢它会包含这版本管控部分里面除了 source code 以外 config 你的 third party 的元件，你引用到的 reference 的 DL 的元件，它都会帮你去做对应的关联，确保您的环境是可以完整的被编译过，而且呢你不会漏掉。好，这是第一个关卡。如果您编译的环境是失败的，当然你没有办法去往下一个步骤送到 UAT 环境、 Staging 环境跟 Production 环境。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这个项目里面做的时候的话呢，Foundation Server 里面的自动化建制每一天都会有完整的记录，它会有记录跟您提到，就是说您现在是编译的内容有哪一些的档案，然后呢花了多少的时间放哪一个位置，然后呢编译的过程里面它做了哪一些的这个封装的参数，这里面都会有完整的做 rake， 而且呢在报表的时候的话，您可以看到在报表的内容里面，您可以知道这个是由哪一个专案里面的项目里面去做触发的，根据触发的过程里面来去。以后如果我们去做到 Trendability 的话，您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一个建制里面有哪一些的 Member 去做 Check In， 哪一些的 Member 呢它对应的是哪一些的工作单 Bug 单，您都可以借由这个 Build Trendability 的部分帮你把它对应起来。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就会有刚看到建制的记录，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Compiler 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建制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本身里面有没有经历过哪一些的这个自动化测试的项目，这三个里面我们都认证过了，我们才允许这次的建制是完整的。然后呢我们会丢到 Release Manager 里面去决定帮你把这个版本 deploy 到我们的 UAT 环境，然后去做建制的动作。好，所以呢以后我们的团队的 member 各位可以看到一下，现在呢就不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去管我这个程式码要有人去负责去做编译，要有人这个去修改我们的 config 内容，也不需要再去做 deploy 的动作了。我们只要在前面里面做好设定，以后呢系统就会自动的去做部署，方便让我们的 member 可以 focus 在您手上开发的工作上，而不是在这种琐碎的事情里面。好，那当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完成了之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到我们的 server 上面去做验证的动作。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专案的内容，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这个server 里面。好，我们这里面的话呢自动化部署里面都会有专属的网站，这个网站里面的话各位看到这是我刚刚新建立的一个build 的一个 Trendability 的一个项目，那这个 build 里面的话呢您就会看到它现在的 status 阶段部署已经完成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一样的，我们在所有的部署的过程里面，无论您是用自动的或者是您是用手动的方式，您都得必须要做三个确认。一，部署前你要不要确定要不要收这个版本，部署后您的这个功能里面是不是如我们预期的部分去做那个确认，验证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往下一个阶段里面来送。所以呢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设定人员的签合的 process。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部署已经是完成的，那我现在回到 server 上我去做确认。好， DEV 的版本。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它现在呢应该是已经正在连了， OK， 东西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的网站呢可以正常的运作，并且呢可以看到既有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的部分的话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的项目哦，这个config 的设定、连线的设定、 SQL Server Connection 的自串设定，好，这个都是符合标准的。而且呢我们在上面网站的这个开头上面可以很明确的标示到这个是属于 DEV 的版本。好，那接下来的话如果我们这个版本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当然回到这个发行的版本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好，我们就按确定。好， DEV功能验证正常运作，确定。那我们就会呢根据这个项目里面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的 process 里面已经有核准过了。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部门的 leader 就会进来帮我们去做 double confirm， 确定说我们这个版本是不是要往 UAT 的环境送， 或者是往 staging 的环境送。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是往 UAT 的环境里面去做这个派送的动作。好，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再往下。好 ，DV 环境测试通过。好，那我们可能就会有简单的一些 comment， 好，然后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到底是谁来去做核准的内容。根据核准的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现在里面可以符合公司团队的 policy。您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团队里面可以定义你相关的stakeholder 的人，你可以去做验收的动作。好，如果是开发环境的话，那就会是用开发环境的 member 来去做对应。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话呢，它已经帮我们把这个 staging 的环境里面呢放到 UAT 的环境了，并且呢由我们 QA team 的 member 去做 review 跟确认。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如果回到这个RS 上面里面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 server 的版本里面，好，并不会有这个 RS 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并不会有 UAT 的内容。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UAT 的这个部分里面，好 ，QA 的人他就会决定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部署的版本。好，那我因为可能我们 QA team 他可能现在正在做一些新的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去做核准的动作。好，我们可能会希望说，因为早上我们还在去做上一个版本的测试，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版本测试，可能预计是下午三点。好，可以开始测试新版本。好，我们可能会排一个工作的 job， 好，或者是说以后我们如果在 production 里面要去做对应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内容里面来去做关联。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在这里面去做核准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版本去做接收。那现在的话呢，系统呢它就会自动帮我把这个版本的内容用同一份的编译好的项目，它不需要重新编译，它只要帮你把你 UAT 的环境要连到的资料库要做的 config 的设定重新指派，并且呢帮你把它放到 UAT 的环境。好，所以呢我们在 UAT 的环境里面上的时候的话，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连到的 config 的设定跟我们连线支撑这边都是 DEV 的字样。现在我们把这个连线我们把这个 server 的部分改成 UAT 的项目。接下来的话呢，您可以看到我现在的 UAT 的 server 呢已经完成了，并且呢这里面的内容您就可以对应到我的连线字串跟我的 config 的设定全部都变成是 UAT 的。那如果我回到 server 上的话呢， server 上的这边版本原本只有一个的 DEV 的，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多一个 UAT 的设定，这就代表说以后我们的团队再去做专案开发跟管理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人员过版的人员，我不需要再一格一格去看我们这工作项目的内容，而且呢我不需要再花很多的力气去写我们的 release note， 然后呢让我们的人工的方式去做部署，而且呢也不会有所谓的签核的这个追踪的问题。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透过这个 release manager 的部分可以很轻松的让你知道说我们现在专案管理上面我们去做部署上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以前您的系统如果你要从你的 DEV 的环境部署到 UAT 环境 staging 环境跟 production 环境，您可能得需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除了去做部署以外，您可能还需要去做一些验证。现在的话呢，你可能全程只要按三个钮做三个签核的这个 process， 您就可以看到您现在的这个部署管理的这个项目里面的时间节省的是非常非常短的，而且呢可以大幅有效避免人为的疏失。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我们管理的内容里面上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样子做到这样子这个 release manager 这个管理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管理的方案的项目，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的前端的开发团队其实并不需要改变任何的习惯，按照我们现在原本的这个档案的版本管控，迁出迁入这样就可以了。并且呢，根据迁出迁入的部分里面搭配我们的 branch， 让你去做到自动化的建置。 借由这个建置的这个 server 里面的话呢，建置如果全部都成功了，这个建置的 server 就会主动去通知我们的 release manager 的 owner， 让你去通知说我们现在有新的版本已经编译完成了，然后呢，他会帮你把它部署到您的 UAT 的环境。借由这个 UAT 的环境里面，我们来去做这个版本功能的确认。这时候的话，以前呢，我们可能都是透过我们过板人员，你要透过 RTP 的方式连到那台 server 里面去做管理。现在完全不需要了，我们都可以透过标准的程序，刚刚看到的，我们会有一个 release manager web 的画面，帮你去做到这方面的管理。然后呢，您就可以去做到远端的 deploy 的套件，然后呢去做安装跟部署。所以呢，以后我们去做部署完、确定完没有问题了，它就会再把同样一个版本、同一个编译好的元件帮你 deploy 到你的 staging 环境，再 deploy 到你的 production 环境。借由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 guarantee 跟确保我们的系统 production 的版本跟我们在版本管控里面的版本是一致的。好，这个部分对于我们团队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以后我们如果有要导入 ISO 或者是要做稽核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里面来去解决跟去这个节省我们这个管理的这个工作跟内容。好，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团队一定会考量到，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档案，这些档案可能不是我们的 config 的设定档跟我们的这个项目的内容，它如何去做变更的。那如果说我的这个 server 是有很多台的话，那它要怎么做？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好，我们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的话呢，在编译的过程内容里面，我们都会帮你把这个 build server， 我们刚好看到的，它会借由 build server 里面，它会帮你把 build 的内容统一放到我们的 build folder 当中。这个 build folder 里面的话呢，这里面如果我们按照标准的 process， 好，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专属的 package， 里面会有一个 set parameter。根据这个 set parameter 里面，它会帮你去对应到这里面你要变更的是哪一些档案的项目，然后变更的是哪一些内容。好，它会借由这样参数化的方式帮你去做变更。好，那当然如果说您的参数的档案有很多个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您的这个项目里面您的这个参数的内容有很多的变更的位置，您都可以借由这个 set parameter 帮你去做会诊。会诊完的内容，我们以后透过部署的管理，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 release manager 的 client， 让你可以去设定我们参数的动作。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看到发行的内容，可以有完整的项目的定义。好，那当然有很多的团队可能对于这些工具的部分没有很了解，那也没有关系。好，我们这里面的话呢，也都可以请这个都可以有标准图形化的界面呢，让你去做直接做拖拉的动作。